好，我们今天看罗马书第九章第十九节一直到三十三节。罗马书第九章十九节到三十三节，我们先来念几节圣经好不好？从那个第十九节一直念到第二十四节，第十九节到二十四节，一起来念，请。他为什么还指责人呢？有谁抗拒他的旨意呢？你这个人啊，你是谁，竟敢向神抢嘴呢？受造之物岂能对他的说，你为什么这样造我呢？窑匠难道没有权柄从一团泥里哪一块做成贵重的器皿，又哪一块做成卑贱的器皿吗？倘若神要显明他的愤怒，彰显他的全能，就多多忍耐宽容那可怒预备遭毁灭的器皿，又要将那丰盛的荣耀彰显在那蒙怜悯早预备得荣耀的器皿上。这器皿就是我们被神所招的，不但是从犹太人中，也是从外邦人中，这有什么不可呢？好，我们先读到这里，再回到第十九节，罗马书第九章第十九节。保罗呢，十九节这么说，这样你必对我说，他为什么还指责人呢？有谁抗拒他的旨意呢？他为什么，他是指谁？神，神为什么还指责人呢？有谁抗拒什么神的旨意呢？你们同意不同意有人这么一种说法？神为什么还可以来指责我们呢？我们有谁还可以抗拒他的旨意呢？保罗为什么会帮有些人问这些问题呢？他必对我说的这个，他就有些人一定会这么来问神，有些人会来什么责问神，说神啊，你为什么还指责我呢？这些人为什么会这么问呢？我们再来读一节啊，第十八节，十八节一起来念，请。如此看来，神要怜悯谁就怜悯谁，要叫谁刚硬就叫谁刚。你们有没有听过这句话？很有名，对不对？神说我要怜悯谁就怜悯谁，要叫谁刚硬就叫谁刚硬，对不对？这句话听了以后你怎么感觉？神怎么样？他有主权，对不对？讲难听的说他很霸道，对不对？都是他说了算嘛，对不对？神的，既然你有完全的主权，神的主权是 99% 还是 98% 还是百分之多少？有100%。既然神有100%的主权，那么请问我们人的角色在哪里？今天如果神都说了算，那恒神你说我们就没有角色了吗？恒神以前跟我在一起顶拉萨路，如果神有100%的主权，那我们的责任在哪里？都是他的嘛，神还能够指责我们什么呢？我们做好做不好他还可以指责我们吗？所以你觉得这个人问的有没有道理？十九节的这种说法有没有一点点的道理？有还是没有？好像是有。他是不是100%主权，对不对？今天如果在家里，在你家里，那个苏龙100%主权，我住在你家里，我做这都我就听你的吧，你完全说了算。You decide everything. Why would you still find fault from me? 我还有什么错呢？这说法合理吗？合理啊。合理不合理？不合理啊。有人说不合理，有人说合理啊。有人说神你为什么还指责我们呢？ Since you got it, all the sovereignties, 全部的主权都在你，我们人的空间在哪里呢？我们根本不敢抗拒你的旨意啊，神啊，都是你说了嘛。保罗有没有回答这个问题？保罗在二十节有没有回答这个问题？有吗？以凡你帮我练一下，练完以后你再说有还是没有。
你这个人啊，是谁竟敢向神抢嘴呢？塑造之物岂能对造他的人说，你为什么这样造我？
保罗有没有回答这问题？有没有？
回答他了，就跟他讲，你不要犟嘴啊。
对，回答他了，不要，实际上没有回答问题的本身，对不对？当然是跟他回话了。 是回话了，对不对？但有没有回答？没有回答，对不对？保罗不但没有回答，而且什么？
批评
他一顿，对不对？讲一好听点，就骂他一顿，对不对？你怎么还敢什么抢嘴呢？保罗的意思，我们该不该问神这个问题？
不该，
不该问神这个问题。你这个人，你是谁呀？你竟敢向神什么抢嘴呢？所以我们问问题要小心哈、哦，问问题要小心，不小心的话被那个讲员哦回去。我记得有一次很印象很深刻哈、哦，有一次我们请一个很资深的一个传道人到我们教会来教课哈、哦，然后他就大家没有人敢问问题啊，他就很鼓励大家问问题啊。我知道有一位弟兄他是很努力啊，想配合哈、哦，想配合去问问题，结果没问好，被他什么，被他骂了一顿。这弟兄啊，你信主多少年啊，怎么连这问题什么还不懂啊？我知道那个人很无辜啊，我们知道他是为了打破冷场啊、哦，但是呢，保罗这边不是这个意思，这些人真的是想什么，想跟神什么犟嘴。神啊，你为什么还指责我呢？保罗说什么？这种说法是什么？向神什么抢嘴呢？保罗怎么回答他呢？说受造之物岂能对造他的说，你为什么这样什么造我呢？保罗的意思，我们能不能跟神问这种话？神啊，你为什么还指责我？我们能不能这样说？为什么不可以？因为我们是什么受造之物，跟造物主，我们必须要搞清楚，没有错，在人跟人之间，今天的社会我们强调人人什么平等，不管你是长老，你是牧师，你是先生也好，你是先信主很早，我们还强调什么平等，对不对？我们人跟人之间不会说什么，哎，有问题我们就问嘛，我们不会说你为什么抢嘴，对不对？但是必须要搞清楚，我们跟神之间的关系是什么，一个是什么？一个是什么？造物主。一个是什么？受造之物。You got to understand that。啊，我们知道了，人跟人之间，我们有的时候有个什么尊敬的问题。好像刘长老在的话，我们跟他讲话就很尊敬。好，我们问问题就很尊敬。但是 out of respect， 但我们跟神之间的关系完全是什么？Total different levels。 我们来看几个几节圣经哈，我们翻开约伯记，我们跟人之间的关系应该是什么样的关系哈？我们看约伯记第三十七节，约伯记三十七章二十三节，旧约圣经。我觉得这一点我们要很清楚，搞清楚以后呢，我们才知道我们跟神之间在什么样的关系。但并不是说不可以来问神啊，并不是说不可以来问神，但我们必须搞清楚一点。约伯记三十七章二十三节，约伯记旧约圣经诗篇的前面，有没有同样的圣经帮他们翻一下哈？约伯记三十七章二十三节。看到吗？好，翻到有请慧清帮我们念一下约伯记三十七章二十三节。
论到全能者，我们不能测度，他大有能力，有公平和大义，必不苦待人。
好，全能者就是神，我们人能不能测度？不能测度。他大有能力，有公平和大义，必不苦待人。慧卿再帮我念三十八章第四节。三十八章第四，
我立大地根基的时候，你在哪里呢？你若有聪明，只管说吧。
神跟约伯说什么？我立大地根基的时候，你在什
么哪里？
哪里呢？你若有聪明，只管什么
说吧。
再来看第四十章第二节，约伯记，慧卿再继续帮我念。
强辩的岂可与全能者争论吗？与神辩驳的可以回答这些吧。
强辩的，我们岂可与神什么争论吗？我们不可以与神争论。再来看第四十二章， 四十二章第一、第二节，一直到第四节好了。慧卿再帮我念，四十二章第一到第四。
约伯回答约和华说：“我知道你万事都能做，你的旨意不能拦阻。谁用无知的言语使你的旨意隐藏呢？我所说的是我不明白的，这些事太奇妙，是我不知道的。求你听我，我要说话。我问你，求你指示我。”
好，这就是我们跟神之间的关系。什么关系呢？神有完全的什么主权，我们人在神面前有没有强嘴的权利？
没有，
根本没有啊！我这样讲哈，好像这答案很霸道哈。等会我再来讲，但是我们有没有询问神的权利？有，我们有问题能不能来问神？有，但我这边讲的是什么？强嘴，犟嘴。我们不能够犟嘴，不能够跟他什么辩论，我们总是可以来寻求神，询问神。等会这个问题会更加的清楚啊，更加清楚。所以我们看到第一个原则，神有没有完全的主权？
有，
因为他是造物主，我们是什么？受造之物，一切都是他的。你今天在一个人的家里，一切都是他的。你在人家家里，你就什么？你就只能乖乖的。你就是乖乖的，你要认清楚自己的什么身份地位，你不能去做客人，到别人家里，到慧卿家里，慧卿，你这沙发这样摆不好，你怎么这样摆啊？好，这一进门就会碰到脚什么 ？No， 你在别人家什么？一定要知道自己的什么身份。我们在神的家里 ，Do you know who you are？ 我们是被造的，神是什么？造物主，他一切都能够做。约伯经过了那一次经历以后，他说什么？神啊，我知道你什么万事都能做。所以我们在神面前，如果我们也不明白呢，不能够直问神。你可以寻求，可以祷告，但不能够指责神。神啊，你为什么这么做？他一定有他的什么？他的道理，他万事都可以做，你的旨意不能拦阻。我们再回到罗马书，罗马书。接下来呢，保罗尽管在二十节哈，好像没有什么，没有回答本身的这个问题，但保罗有没有解释为什么我们跟神不能够犟嘴呢？有，他接下去继续讲二十一节，他说什么？窑匠难道没有权柄从一团泥里哪一块做成什么贵重的器皿呢？又哪一块做成什么卑贱的器皿呢？请问窑匠有没有权柄？你们有没有织过毛衣啊？毛线有没有跟你讲？哎，你这一段怎么把我剪掉了？有的时候到最后一段什么被剪掉了，对不对？刚好前面用到，神有没有这权柄？有，但这个的背景很重要，因为这段圣经是非常有名。神要怜悯谁就怜悯谁，要恩待谁就恩待谁，这些经文太有名了。但是能解释得清楚的呢，没有几个。到底在讲什么？神为什么要讲这段话？你们如果再回顾一下，神在什么背景下讲出我要怜悯谁就怜悯谁，要恩待谁就恩待谁呢？在什么时候讲？哪一本书？出埃及记。出埃及记，神这句话是对谁讲？对摩西讲。在什么时候讲？你们有可能有的时候忘了，我告诉你们在什么时候讲。摩西不是带以色列出埃及吗？在旷野的时候，神不叫摩西上山吗？上山要给他两块什么
石板，
把石诫给他，对不对？当摩西在山上的时候，山下的以色列百姓在干嘛？在造什么
金牛犊？
哎，春红啊，李凡啊，不然你们把金戒指都给我，我们都什么去造个什么金牛犊出来，变成就是拜，对不对？在山上的时候，神跟摩西说什么？说你底下什么百姓什么造反了，造反了，你下去吧。摩西下去高兴不高兴？很生气，他把两块石板什么摔碎了，对不对？结果一上去一次，对不对？后来呢？神呢、啊，生气到一定程度，说什么？神要把所有这些以色列人都怎么样？
灭掉，
一个都不留。神跟以色列说什么？没有错，我带他们出埃及。他说：“摩西啊，从今以后只留下你怎么？你这一家，其他人全部什么？杀掉。”摩西有没有很高兴啊？哎呀，好高兴啊！亚伯拉罕什么以撒雅各，以后开始只从摩西开始好了，对不对？有没有？摩西跟神什么？
求
讨价还价。摩西是什么？你不要杀他们，你要杀他们宁可把我从什么生命车上什么
除
去。然后呢，神后来说什么？那不杀他们可以，摩西你自己带他们出埃及吧，你自己带他们在旷野走，我不管了。神说我不立的了，我不带了，我不跟你们走了。摩西说什么？说不行。摩西说，神啊，这是你自己的百姓。神说 no， 摩西，这是你的百姓。他们两个在那边什么打井，对不对？后来呢，神说好好好，摩西坚持，神说好，我还是继续什么带领你们，与你们同去。在那之后呢，这个摩西啊真的是很会谈条件了、啊、他也没 stop there，他还要干嘛？他要见神什么什么？他神，我要见你的面。摩西啊，这个很会提要求哎。他说什么？神啊，我要见你的面，我要见你的荣耀。他说摩西，神就讲了这句话：我要怜悯谁，就怜悯谁；我要恩待谁，就恩待谁。以色列这些百姓本来都是什么？该死的，本来都是什么？没有的，都是灭亡的。神怜悯了他们，他们什么得以存活。我们不单单是什么，神造了我们，神怜悯我们，我们还可以什么存活，还可以得到什么永远的生命。本来的不单主权是神的，我们的生命本来我们自取灭亡。神讲这句话， He is more than qualified to say that。 我要怜悯谁就怜悯谁，我要恩待谁就恩待谁。接下来保罗继续用窑匠的例子，这个窑匠的例子呢是在旧约的哪一本书告诉我们？有谁记得？窑匠例子是在旧约的什么？耶利米书告诉我们。再来看耶利米书，非常重要。神的主权在哪里？他是随便抓一团泥土吗？泥土真的不服气啊，你知道为什么会拣选这些人不拣选我呢？看神的拣选是怎么说的啊？看耶利米记，耶利米书十八章第五节到第十节，耶利米书十八章第五到第十节，旧约圣经翻到了吗？耶利米书第十八章第五到第十节非常重要，这段圣经非常重要。当神说窑匠难道没有权柄呢，他是什么意思？请春红帮我念。
耶和华的话就临到我说，耶和华说，以色列家，我带你们岂不能照这窑匠弄泥吗？以色列家，泥在窑匠的手中怎样，你们在我的手中也怎样。我何时论到一邦或一国说要拔出拆毁毁坏？我所说的那一帮若是转意离开他们的恶，我就必后悔，不将我想要施行的灾祸降临他们。我何时论到一帮或一国说要建立栽植，他们若行我眼中看为恶的事，不听从我的话，我就必后悔，不将我所说的福气赐给他们。
好，神这位窑匠是怎么样什么怎么样从一团泥里拿一块做成贵重器皿呢、啊、跟卑贱的器皿呢、啊、神怎么说呢？他说第六节啊，以色列家，你在窑匠的手中怎样，你们在我的手中也必什么
怎样。
接下来是解释这些经文，第七节，我何时论到一邦一国说要拔出拆毁毁坏，这个对一邦一国好还不好？
不好，
不好，对不对？但我说的那一邦，我说的那一国，若是他们要转移什么，转移他们的恶，我就必什么
后悔，
不将我想要施行的灾祸降于什么
他们。
但若是这一帮一国本来是要建立跟栽植，若是行我眼中看为恶的呢，不听从我的话，我就什么不将我所说的福气什么
赐给他们。
这就是窑匠对泥土的拣选。fail 不 fail， 公平不公平？非常公平。神对一邦一国是怎么拣选？如果这一邦一国行神眼中看为正的事情，神就怎么样祝福他，不将灾祸给他们。神如果说哎，泥土在窑匠手中随我怎么捏，我就是要祝福以色列，我就是要咒诅你们中国人， 这公平不公平？不公平。这句话怎么翻译呢？若是以色列这个民族不再去行恶，行我眼中看为正的，我就什么祝福他们，对不对？但若是以色列这个民族什么行恶，做坏事，拜偶像，我就什么不将福气什么降给他们。这就是神的主权，公平不公平？
公平。
若是我们中国人转离拜偶像，归向神，归向耶稣基督，神的祝福会不会临到我们？
会
会。这就是神的主权，神的主权不是说决定说什么我一定要祝福武兰，我一定要咒诅什么陈师兄，那是什么？如果我们这些人转意远离恶的东西，神就什么祝福我们，对每个民族都同等的什么对待，一邦一国，明白吗？这就是神的主权，公平吗？
公平，
公平，公平。所以那些人不知道，有时候神啊，你怎么那么祝福以色列？如果你没看以色列的历史，神有没有祝福过他们？有。可是当他们拜偶像的时候，神有没有亲自让北国灭掉、南国灭掉、被掳、被抛来抛去多少年？2600多年，一直到1948年5月14日，以色列什么重新建立他们的国家。Is God fail？ 神的主权什么？不是在什么拣选哪一个人，而是用什么决定他的什么方法？神的主权决定他的方法。好，我们继续再来看罗马书第9章第22节23节，我来念。倘若神要显明他的愤怒，彰显他的全能，就多多的忍耐宽容那可怒预备遭毁坏的什么器皿。啊，这件呢事情最简单的理解，这一节经文就是从出埃及记，法老有没有听神的话？神让法老放摩西跟以色列百姓离开，对不对？神给他讲了几次？10次，对不对？只要按照人的标准，今天如果一个爸爸妈妈叫小孩做事情，对不对？讲一次两次，如果他不听话就怎么样？
打
都什么？一巴掌打过去了，对不对？神有没有打？神击打他们，他们还是不听，对不对？神早都可以叫他们什么灭亡掉了，有没有？直到第几次？
第10次。
第十次之前，神有没有容忍啊？有没有忍耐啊？所以今天神的怒气不是不临到有一些人的身上，神在什么容忍忍耐？为什么要显明什么他的愤怒？这是个反面的说法。同样的，23节，神又要将他丰盛的荣耀彰显在那蒙怜悯早预备了荣耀的什么器皿上。有一些的器皿神特别的拣选什么，为了让他的荣耀什么
彰显，
神怜悯他们。我们可以只讲多少的圣徒哦，历世历代多少的基督徒，跟着现在的很多基督徒，神什么怜悯他们，为了让他什么彰显什么神的荣耀，彰显荣耀出来。我记得刘长老同样也是啊，他以前得了什么胰腺癌哈，胰腺癌，后来呢神怜悯他，哦，用一个鱼子把他癌症整个包住，让他多活了什么10几年，有没有彰显神的荣耀啊？能怜悯，同样什么神拣选他这个器皿来彰显什么他的荣耀，成为多少什么我们得病的、我们生病的人的什么一个榜样帮助。我们是神啊，你可以医治他，同样你也可以什么医治我们，同样你也可以医治我们。好，神的这器皿呢有没有分别呢？第24节，这器皿就是我们被神所招的，不但是什么犹太人中，也是从什么外邦人中，这有什么什么不可呢？请问神所招的器皿有什么标准吗？谁一定要招犹太人吗？
不是，
不一定，对不对？不一定。我们知道呢，一开始神是利用什么，用着什么犹太人这个民族，用着亚伯拉罕，用着以撒，用着雅各，用着犹太人的这个器皿来彰显什么他的荣耀。当神把摩西他们整个犹太民族从埃及带出来的时候，神讲了一句话，为的是要什么彰显什么我的荣耀，我要让外邦人所有全世界人都看见什么我是耶和华，什么我是神。 目的不是什么好处给以色列人。大家还记得神呼召亚伯拉罕的时候，只是说，哎，亚伯拉罕，我呼召你，以后我要祝福你的什么民族吗？神是怎么说呢？我们来读创世纪第十二章，很重要的一节经文。这是神拣选呼召的什么最开始。当神拣选一个人，呼召一个民族，他的心思意念在哪里？第十二章第一节到第三节，创世纪十二章第一节到第三节，这是神第一次呼召一个人，就是呼召亚伯拉罕。当呼召他的时候，神想法在哪里？请恒神帮我念一下十二章一到三节。
耶和华对亚伯兰说，你要离开本地本族本父家，往我所要指示你的地去，我必叫你成为大国，我必赐福给你，叫你的名为大，你也要叫别人得福。为你祝福的，我必赐福与他，那咒诅你的，我必咒诅他，地上的万族都要因你得福。
请问神第一次在地上做呼召的时候，呼召亚伯拉罕以色列的始祖，神的心思念在谁那里？地上的万族，地上的万族都要因你什么
得福？
得福。神公平吗？如果神呼召亚伯拉罕是亚伯拉罕啊，你要离开本地本家本族，到我所要你指示的地方去，以后我要祝福亚伯拉罕，你的后裔以色列民族，这个民族我要祝福他，那么这神公平吗？不公平。神呼召亚伯拉罕时想到的是什么？地上的什么
万族，
包括不光我们中国人，包括不光光美国人、英国人、阿拉伯人， everyone。神只是借着亚伯兰这个器皿要祝福什么？所有的人。今天神如果呼召了你亨神，呼召了我师兄，呼召了春红，呼召了武兰，呼召我们这些人，目的是要什么？要叫什么别人什么得福。如果今天神拣选我们，只给我们好处，让我们得大房子啊，得赚很多钱啊，好处都在我们这，这公平不公平？不公平。神呼召我们拣选我们，神的想法是在什么？别人，地上的万族。 It's not fair。 神是公平的。好，我们接下来看，我们知道神是公平，接下来看神怎么论道。罗马书第九章一直到第十一章是这样讲福音跟以色列这个民族的关系。以色列这个民族为什么不信主？我们再来读一下哈，从二十五节把它念到三三节，念完一起来念，请。
这就像在和耶和书上说，那本来不是我子民的，
我要称为我的子民；本来不是蒙爱的，我要称为蒙爱的。从前在什么地方对他们说，你们不是我的子民，将来就在那里称他们为永生神的儿子。以赛亚指着以色列人喊着说，以色列人虽多如海沙，得救的不过是剩下的一数，因为主要在世上施行他的话，叫他的话都成全，速速的完成。例如以赛亚先前说过，若不是万军之主给我们存留余种，
我们早已像所托马和所拉一样死了。
这样我们可说什么呢？那本来不追求义的外邦人反得了义，就是因信而得的义。但以色列人追求律法的义，反得不着律法的义。这是什么缘故呢？是因为他们不凭着信心求，只凭着行为求。他们正跌在那绊脚石上，就如经上所记，我在西安放一块绊脚的石头，别人的磐石，信靠他的必不至于羞愧。
好，保罗在写罗马书的这个背景，当时以色列人信耶稣的多不多？
不多。
不多。以色列人信耶稣的不多，今天以色列人信耶稣都不多？
不多。
也不多。这两千年来，以色列人信耶稣什么？
少。
都不多。但是反而什么？外邦人信耶稣都不多？
多。
越来越多，对不对？
嗯。
这件事情以色列人什么觉得什么不可思议，他们不可以理解 why。保罗竟引用何西阿书怎么对他们说呢？二十五节，本来不是我子民的，我要称为什么？我的子民。本来不是蒙爱的，我要称为什么？蒙爱的。谁是本来不是他的子民呢？
外邦人。
我们所有的外邦人。 但是呢有一天要称为什么？神的子民，有一天要蒙爱，对不对？从前在什么地方对他们说你们不是我的子民，将来就在那里称他们为什么？永生神的什么
儿子。
神借着何西亚这个先知早都知道什么，我们这些外邦人本来不是他的子民，有一天要成为什么？他的子民。同样的，神也借着以赛亚这个先知说什么，以色列人呢，信主的人什么多还少？少。二十七节告诉我们，以赛亚指着以色列人怎么说呢？以色列人虽什么多如海沙，得救的不过是什么剩下的什么
余数。
这件事情神会 call by surprise 吗？神呼召亚伯拉罕、以撒、雅各、以色列这个民族，等到真正的耶稣基督来了，神的儿子来，以色列人反而什么不信？
对。
Is God surprised？神说什么？以赛亚早都说过，以色列民族虽多如什么海沙，得救的不过是什么剩下的什么
余数。
余数。而且神说什么？第二十九节，就像以赛亚先生说，若不是万军之主耶和华给我们处女什么余种，我们是指什么？犹太人。保罗是不是犹太人？是哈。我们早已像索多玛、俄摩拉什么？索多玛、俄摩拉是什么样子？
灭了。
全部什么？灭的。有没有留下一个？
没有。
全部没。保罗说，若不是神给我们留下什么余种，我们早都什么没了。保罗怎么解释在保罗时代以色列这民族信主的人这么少呢？保罗怎么解释这件事情？保罗承认不承认以色列信主的少？承认不承认？可是保罗把剩下的这信主人称为什么余种、余数。什么是余种跟余数啊？英文叫 remnant。 什么是余种跟余数啊？为什么要除去余种呢？为什么神要在以色列民族信耶稣的除去一些什么余种呢？意义在哪里？你认为呢？维栋，为什么要除去余种呢？
神要现在就是以色列的这个
除去信耶稣的，为什么要这样子呢？因为以色列有一天什么全家要什么要复活，全家要什么要得救。以色列有一天全家都要什么归向主耶稣基督。在归向之前呢，以色列是属于什么时代呢？神什么存有什么余种的时代。如果大家知道中国大陆哈，中国大陆在1949年的时候，中国共产党呢不叫抢夺哈，夺取了什么政权哈，夺取了统治中国大陆的政权。当时呢，大陆的基督徒多还少？
挺多的，
多，
也算多，也算不多嘛哈。大概啊，今天的说法大概是70万到100万，70万到100万。经过了文化大革命浩劫啊，听说只剩下多少，你知道吗？医师们，你们有统计数字？
数字
都
减少了，
减少了非常非常多。但有没有完全灭掉？
没有，
没有。为什么不灭掉啊？
它是
余种，余种，这余种，这就是余种。从1949年到今天的改革开放，2009年中国大陆基督徒多不多？
1亿以上。
在这1亿以上之前的这个时代。神的旨意在中国大陆是什么时代呢？就是存有什么余种的时代。于师母的全家人啊，于老弟兄他们全家人都是属于什么神留下来的什么
余种？
神留下余种。神为什么要留下余种？如果神知道中国大陆有一天通通不信耶稣，有没有必要留下余种？没有必要。神知道中国大陆有一天要归向什么？归向神。这些余种在最困难的时候他们有没有生存着？他们坚强的什么生存的。只要有余种就有什么就有希望，同意吗？非常重要的一个神学原则，我再讲一遍，只要有余种就有什么
希望，
就有希望。 where there is remnant, there is hope. 同意吗？同样的，在这个以色列的历史阶段，两千年来，尽管主耶稣基督已经来了，以色列这个民族不信耶稣，对不对？保罗信不信耶稣啊？彼得信不信耶稣啊？今天有没有犹太人信耶稣啊？有，尽管很少，或许1%、2%，但这些人都是什么？余种，这些都是余种。神留下余种，是神知道以色列有一天全家要什么？要得救，要得救。从保罗时代两千年前一直到今天，以色列民族所处的时代是属于什么？神存留什么余种的时代？这就是今天我们基督徒看以色列这个民族，不要瞧不起他们，神亲自为他们留下什么余种。在以色列的历史阶段，以前神有没有这么做过同样的事情？有，在以色列南国犹大国被灭的时候，他们被掳到巴比伦去，对不对？神有没有留下余种？有。在以色列最有名的其中的一个先知叫以利亚，以利亚时代很多人拜偶像，不信耶和华，神有没有留下余种？留下7000个什么不拜巴利的。神一直留下余种，为什么留下余种？因为神知道以色列这一家以后全家要什么？要得救。保罗就引用以赛亚这书，是希望以色列人明白，不要再问了，神啊，为什么今天我们信主这么少？神说什么？罗马书第11章，保罗告诉我们，以色列有一天呢、啊，全家都要什么？都要归向什么？归向神。有一天全家都要什么？都要得救。我们下个礼拜、啊、再来看以色列这个民族为什么会失败，为什么耶稣来了，他们为什么会什么不信他？当然我们是指大部分人，有没有信耶稣了？当然有啊。彼得、约翰、雅各有没有信？保罗有没有信？还有主耶稣来了，还是有许多犹太人信，但从比例上来看呢、啊，多还少？
少，
还是少？为什么？你们有没有想过这个问题？为什么以色列这民族会失败？救恩来了，他们为什么会不相信？下个礼拜呢，我们具体的再来讲那一段圣经。好，我们今天讲到了神是有完全的主权，神有没有责任呢？请问神有没有责任？神有责任。今天神有没有主权在一堆泥土当中造成什么贵重的器皿，跟造成什么卑贱的器皿？有没有主权？
有。
他的主权在什么？在人身上吗？还是在条件上面？在条件上面，对不对？你若转意不去行恶，我就祝福这个民族，祝福这个国家。那我们个人呢？我们个人呢？我们来读一节经文好不好？读提摩太后书，提摩太后书第2章20节21节，新约圣经往后面翻，罗马书接着往后面翻，提摩太后书第2章第20、21节，提摩太后书第2章20、21节，翻到了吗？提摩太后书第2章21节，翻到以后请吴兰帮我念一下。
在大户人家，不但有金器银器，也有木器瓦器，有作为贵重的，有作为卑贱的。人若自洁，脱离卑贱的事，就必做贵重的器皿，成为圣洁，合乎主用，预备行各样的善事。
好，我们看到在大户人家，在神的国度里头，有金器银器，有贵重的器皿，对不对？也有木器什么瓦器，卑贱的器皿，对不对？有作为贵重，有作为卑贱的。哎，你们想不想作为贵重的？想不想说，哎，姚匠啊，你捏我的时候泥土讲话说，哎，把我捏好一点，对不对？放在客厅里头，不要放在什么这个花园那个后院里头，没有人看到，对不对？神有没有权柄这么摸啊？神有没有完全的主权啊？
有。
但人有没有责任啊？我们有没有选择？
有。
21节，人若自洁，脱离卑贱的事，就必重做什么？
贵
重的器皿，成为什么？圣洁，合乎主用，预备行什么？各样的善。弟兄姐妹们，没有错，在这堂课开始，我们神有100%的主权，对不对？所以我们就指责神好了，就跟有一些人，神啊，都是你说了算嘛， 你今天要选择我教主日学就教主日学，你今天明天不选择我也不怪我嘛，你不拣选我嘛， right？ 都是你的主权嘛。圣经怎么告诉我们？我们有没有选择做贵重的器皿？有。我们要自洁，脱离卑贱的事，就必做什么贵重的器皿。目的不是当然我让我做贵重的器皿，不是好处停留在我，目的在哪里？合乎主用，预备行什么各样的善事。当我这个贵重的器皿合乎主用，行出各样的善事，得到的好处是谁？百姓。得到的好处是什么？别人。得到的是什么？万国万民。别人将荣耀什么归给神。好，即使今天神拣选了你做贵重的器皿，好处不是单单在你，那什么荣耀归给神啊，把福音什么传出去。所以我们看到没有错，神有完全的主权，什么我们人有没有责任？有。我们有没有选择？我们也有选择做贵重的器皿。罗马书第九章我们就在这里结束，我们看到以色列人什么没有什么话可讲。第十章我们再来思想以色列这个民族为什么会不信耶稣，为什么不信耶稣。好，今天我们就讲到这里，请刘师母为我们做祷告。
你这个大学者，我们相信神是一切都在恩主手里，但是我们每天过活完全靠你的怜悯，靠你的恩典。谢谢恩主，更感谢恩主。如果我们人也有他的选择，如果我们自己自洁，你所祷告的神都必听。求主以下的时间往后我们往后一个礼拜，求主祝福每一个人的脚步走在真路当中，能够荣耀你的名。特别把小红也恭敬他的恩主说的你既然已经认到医治了十多年的脑癌，跟主人主继续医治，跟主人主仍然能够完全康复求主带领每一个人的脚步，这样祈求祷告乃是奉靠耶稣圣名求。
阿们阿们。